我们今天继续《腓立比书》第三章。记得上一次恩光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说，《腓立比书》里面出现“喜乐”这个字有十几次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台湾去听一个演讲，那是一位基督教界当时呢相当有名的一个作家，他是陕西杏林人，杏林就是今天大约在宝鸡市的境内啊，陕西的宝鸡市境内，他是杏林陕西杏林人，所以他的作家他就用一个笔名，他叫自称做杏林子，他的本名叫做刘霞，是很已经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过世，所以在国内要比较年长的基督徒呢可能会知道他啊，杏林子，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写了很多的书，《杏林小语》等等，很有名啊。那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叫 RA 啊，就是这个 arthritis 的 RA， 这非常严重的这种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所以他呢是今年是坐在轮椅上的啊。我记得我去听他演讲的时候呢，他第一句话他就讲，他就坐在轮椅上啊，他坐在轮椅上，那他就讲，他说我今天看到大部分人呢都不笑，啊，脸都是扁扁，他说平常看到都不笑，大家脸都笑不出来，他说我坐在轮椅上，他说你看我随时都是面带微笑，他说我就不明白，我做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我常常觉得很喜乐，常常可以笑，为什么我看到我周围的人，都非常健康的人，但是都笑不出来呢？这是我印象中很深的一句话。当时我坐在下面的时候呢，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想到说，是吗？我记得我常常都在笑。我们朋友，我们那时候年轻人，我们常常在一块的，都非常高兴，都在笑啊。怎么会说没有人笑呢？我们常常有喜笑的时候，我们 party 的时候，我们 get together 的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大家都在笑啊，都很高兴，所以第一个点头说，是吗？今天是不是所有人都不笑呢？我想到说我们很多喜笑的时候啊，但是我后面一个转念我就想到说，哦，他说的笑可能不是这个笑，因为说实在的，我们今天的 party 毕竟是小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确是笑不出来的，尤其是当我们一离开我们所制造出来的喜乐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内心是非常苦的，我们不管是上班的，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家庭的，是让我们心里面许多时候真的是笑不出来。所以我一转念的时候，我就知道明白，他说的笑不是脸上这个笑，不是人用一种方法，用 party 或一种外围的方法呢来制造出来一个喜笑。他说的不是这个啊，这我的第一件事情我想到。第二个事情呢，我就心里面我就一个祷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就祷告说，主啊，让他这个时候从轮椅上站起来。啊，我说他这个时候如果从轮椅上站起来，哎呀，那不得了，那个场上1000多个人肯定了，所有凡是不信主的人都会信主，对吗？我那个时候我想说，哎呀，何必我们传福音传得那么困难，对，你那个时候如果能够从轮椅上站起来啊，那所有人都信主了啊。可是他到2003年他离世之前他都没有再站起来啊。那我在第二个念头的时候，我就事后我在想说，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做见证，他那句话真的是深深的打动人心，让我们看到说，一个喜乐，一个喜笑，一个外表上我们看起来很喜乐的，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今天真正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方式。今天大部分人心里是很苦的，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一个环境下，那个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外面制造出来的这种喜乐，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我想说，他当时如果能够从轮椅上站起来的话，也许在场上人都会信主，但是从此以后我相信他就不能再做见证了，因为他跟常人一样还是健健康康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显示出来一个能够在轮椅上能够喜笑的，那个是今天人真正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是在苦乐中仍然能够有喜乐，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笑得出来的那种笑。那这一种喜乐，这种笑呢，一个健康的人是没有办法做见证的，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反而就让我们能够很对比的就看出来。我在想到说，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是 保罗写的书信，我常常在小组里面有时候分享，我说我觉得保罗一个最可贵的事情，不是他行很多的神迹，而是他在监狱里面可以和希拉一起来唱歌啊，在监狱里面来唱歌，非常的喜乐。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放出来，身上都有伤，还带了这个木狗啊，这些刑具都还带在身上的时候，他能够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唱歌，那这个是我们最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一个在监狱中，一个在苦难中仍然能够表现出来的喜乐。这种喜乐是今天的人真正需要的，因为要在外表很好的环境、很热闹的环境下笑，那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可以制造出来。但是今天每一个人需要的是，当你内心深处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它？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也就是保罗他讲的喜乐。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请一同起立来攻读上帝的话。愿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来攻读你的话的时候，主你的话就进入我们的心里。我读单数节，会众请用起印的方式一起读双数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有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落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请坐。请记得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所以有监狱书信啊，四卷书。那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晓得背景的话，你看这整本的书，这本书叫做喜乐之书，里面出现十几次的喜乐。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个书信是在监狱里面写的，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说原来充满喜乐的一篇信呢，是在一个捆锁，在一个没有办法笑出来的一个环境里面写出来的书信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事实上他的环境上没有任何值得他可以喜笑的地方，但是他写出来的是安慰人、给人喜乐的。我想这好像是什么呢？好像说我们今天去看一个病人啊，我们去看慰问一个病人，病人躺在床上啊，我们本来要去安慰他，我们要去安慰他说啊，这个上帝与你同在，这个你的病会好起来。结果去了之后话还没讲呢，他就来开始来反而安慰我。这个事情真正发生啊。 就是木玛丽姊妹啊，当然她以前曾经待我们当中，她已经过世过了。哦，我去过她家好几次，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想要说带一些平安给她，结果每次去的结果是她带给我很多的平安啊。这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一个真正在捆锁中的人，他可以写出这样的书信。我们知道这种喜乐是所有人需要的，是我们真正内心需要的。我们怎么样在困难当中仍然有喜乐的心？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保罗他在讲靠主喜乐的时候，他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不一样的喜乐？他这种的喜乐是从哪里来的？他在第一节的地方呢，他有讲到说啊，第一节说，他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啊。这个翻比较不太清楚说什么意思，但我们如果是知道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就可以了解他并不与我并不为难。意思说他在写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是在捆锁当中，但他对他来讲呢，写喜乐这样的事情，在安慰弟兄姐妹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这是就像信灵子他在轮椅上他能够说出那样的话，就像保罗，就像木玛丽姊妹，他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他能够说出安慰的人话，对他来讲是一点都不勉强的。他说这个对我来讲不为难，就是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自然一件事情啊。你们不要以为我在捆锁当中我勉强说出这些安慰的话，他说不是的，这是对我来讲不为难，是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与你们却是妥当，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是对你们来讲呢，目前对你们安危来讲呢是很重要的，对你们来讲呢，这个你们要喜乐这件事对你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啊？为什么腓立比教会那个时候已经后面就有讲到说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喜乐，因为那个时候有这种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在他们中间传这种非纯正的信仰，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行律法，你们光信耶稣基督不够，你们还要行律法，你们还要做很多很多好的行为，上帝才会悦纳你们。这样一种律法主义在时候当时呢，就剥夺了他们心中原来有的那种喜乐，那种原来从上帝来那种真正的福音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所以我今天一再一再的要再写给你们什么呢？就是让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喜乐，什么是真正能够面对困难仍然能够有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的能力。这个是保罗他要告诉他们说，这个我一再一再要写给你们呢，因为对你们目前所面对的环境来讲，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样的话一再一再写给你们是非常恰当的啊。在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说，这个他们问到问说应当预防犬类啊，这犬类这个犬类在当时就是你晓得犹太人讲到狗的时候是非常鄙视的，跟今天我们讲的狗的话都是 pets 对不对？ What's wrong with dogs？ 你在美国讲今天讲狗的话，他们讲的好可爱啊，这怎么会狗 What's wrong？ 这狗是什么？但当时犹太人讲到狗的时候不得了，犹太人是用狗来形容外邦人啊，就讲到说是外族人，你没有恩典的，你根本就不是人类啊，是这样非常鄙视的。那这里他讲的预防犬类，就是讲到那一些律法主义的人啊。这个时候保罗用了这个犬类，就是说这些律法主义的人呢，你们是要预防他们，他们根本就不是跟我们不同类，你要非常注意，非常的鄙视他们，你要预防他们要作恶啊。那这些人他们要什么呢？这些人他们就是说要自行割礼啊，自行割礼啊。犹太人就讲的说，你要割礼啊，外邦人要信主可以啊，你来信主，但是呢你信主以外还要加上啊，还要加上守犹太人一切的律法啊。那结果呢？结果就是又回到律法主义，又回到起初没有福音的那种一个状况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他说那些人啊，那些人啊，要防备他们妄自行割的，就是说不按照上帝的律法，是自己用自己的想法来在肉体上呢来得到上帝的恩典。哦，所以他这边讲到后第三节后面呢，就讲到说我们真正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呢，我们是在心灵上面真正受割礼。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保罗他怎么讲他的喜乐是怎么来的，他喜乐的来源有什么不同，他喜乐的奥秘是在哪里，我们今天来仔细看啊。那第一个他说，这些人教导你们 啊，在肉体上，在肉体上，他这边虽然讲的是行律法，但行律法一切都是在外面可以做出来的。他说今天这些人的喜乐呢，是假的，是虚假的喜乐。他告诉你们可以用外围的环境来制造出内部的喜乐，啊，这是我们今天人所有做。你说我今天要高兴，我今天我想要，我今天啊工作好累，我想要我想要让我自己放松一下啊，这什么意思？啊，放松一下什么意思？放松一下，你去做运动啊，去听音乐啊，去玩，对不对？这我们今天想象的中间要让自己能够舒展一下，让自己快活一下的方法，全部都是人为的方法做出来的。啊，我们今事实上做出来都是在肉体上的，都是在肉体上，对吧？我们今天想到我们很累很辛苦的时候，啊，我讲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我在公司，我有时候会去那个 vending machine 打一个 coke 啊，实际上我并不是很想喝 coke。我只是觉得很累的时候呢，我打一个 coke， 我觉得奖赏一下自己啊 ，give me a treat 啊，就好像狗一样，你知道？那狗呢做一个动作，你丢一个 treat 给它。我们今天人其实很多时候做很多事情是类似的事情，对不对？我今天很辛苦，哎，我要去看场电影，我要去买个东西啊，要奖励一下自己。你看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很辛苦的时候，我们想要在外面在肉体层面上来做一些事情来奖励自己，那个认为说我们是喜乐。所以他这边讲到说的肉体上的喜乐，你看这边讲到律法主义，他就讲到说，他说世俗上面肉体的快乐啊，有几个层面来讲，几个层面来讲。第一个，他说身份。保罗说，如果要用外表来制造快乐的话呢，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因为我有三方面的条件呢，你们都比不上我。第一个讲到身份啊，身份，这是在。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希伯来人。这个时候，这我们中国人，我们没有这个圣经背景，我们觉得说，哎呀，便雅悯支派希伯来人，这好像不什么稀奇，对不对？但你要记得说，这个在犹太人当中啊，犹太人是以他们的身份来自夸的啊，因为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认为只有神的选民，就亚伯拉罕直属的这个后代呢，才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所以这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你很多时候都注意到家谱，对不对？家谱非常重要。那家谱今天对中国人来讲已经不怎么重要，很多都已经失传了。在犹太人当中，在至少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家谱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啊！你一定要能够证明你的血统纯正啊！你要证明你的祖先是谁，你的祖先是谁，一直推到上面，哎，是亚伯拉罕的祖先啊，你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你才能够在圣殿里面，你才可以在很多犹太人群众当中呢，表示你有一个真正敬虔的祖先，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碰到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不守律法，就那些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你看到那些跟耶稣辩论那些人，动不动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他动不动是这样讲，但我们中国人讲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对不对？这是以前，现在很少人这样说。就是说他们非常自豪他们的身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家谱非常重要，犹太人他们的血统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他们曾经被掳的时期呢，常常像撒玛利亚人就是他们一半的血亲啊，他们原来是犹太人，但是因为被掳的缘故呢啊，结果被带到外邦，就跟外族人混了以后呢，他的血统就不纯正，以至于他就永远都不能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等等啊，所以他们的身份在当时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保罗他对着这些人他就讲，他说我的身份是绝对纯正的啊，我的身份，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他特别提到便雅悯支派啊。为什么特别提便雅悯支派呢？啊，因为犹太人总共十二个支派，但是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呢，只有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还有一个啊这个便雅悯支派，只有两个支派呢是留在耶路撒冷，留在南国，就称为南国。那其他十个支派呢是叛逃的，是叛离，当时叛离，不是大卫家族的后代啊，是不是大卫正宗的，这是叛逃以后带离啊，在耶伯罗安那个时代，后来带离十个支派到后面的时候呢，成立了北国，所以只有这两个支派，其中有一个叫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呢是留在南国，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弥赛亚这个家谱啊，还真正的非常非常纯正的。所以在这里呢，可以他讲到说我是便雅悯支派呢，就他不仅是以色列人，而且是十个支派里面的王族啊，就这两个啊，两个便雅悯跟犹大啊，我还不仅是犹太人，而且我还是犹太人当中的贵族啊，是这样的。 然后他的父母呢是希伯来人，所以他没有经过混过，他是血统的纯正。所以他这里讲，他说第一个他讲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所以他是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啊，血统纯正，然后他的支派又是在王族里面，是身份是非常非常尊贵，在他来讲是非常非常可以自豪的。那第二个呢，他讲到说对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啊，这里就讲到法利赛人啊，讲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呢？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呢是有高居的老师的地位，就是律法师啊，老师的地位。因为犹太人是以律法啊，是以宗教立国的，所以他们有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要去找他们当中的叫做拉比啊，就是来问说这件事情合不合圣经呢，那就要那些拉比法利赛人来解释。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你有什么事情的话，法律啊，法律看不懂，对不对？地方法院就讲到最后一直打到 Supreme Court， 对不对？ Supreme Court 有几个，有十几个那个叫大法官，对不对？大法官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工作是解释宪法，对不对？解释宪法，这个宪法是这个东西，宪法是白纸黑字在那边，但是 apply 应用到个案上的时候呢，那众说纷纭啊，不晓得这个可不可以，合不合法。那怎么办呢？就一层一层的到最上面的时候呢，大法官就来解释啊。在当时法利赛人就是居于这种地位啊，这种非常高贵的这种地位，因为他们的民事诉讼里面所有的事件呢到最后都要看圣经啊，因为圣经就是他们的律法，所以他们的所有的诉讼案件，这个事情对不对，谁对谁错的时候，到最后都就要找到这个法利赛人来解释说，哎，到底谁对和谁错，是根据圣经来解释。就好像我们今天在任何一个国家啊，以立宪国家呢都是以最终的宪法来标准来决定这个个案到底是对是错。那这样的人呢在当时就叫做法利赛人，所以在他们当中呢非常崇高的地位啊。那他这边特别在别的地方他又讲到说，见证说他不仅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很多啊，法利赛人很多，那出于不同的学校的啊，他说我是加马列门下，哇，那不得了，加马列门下，加马列是当时犹太这个法利赛人当中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学派的一个老师啊，这个是加，事实上是他的父亲还是祖父开始一个一个学院啊，在那个时候的他那个加马列门下的这个法利赛人呢，是在法利赛人当中的啊佼佼者，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说今天我们说你哪里毕业的？啊，你哪里毕业的？啊 ，UCL 毕业的 ，OK， 啊，你 UCL 毕业，我哪里毕业的？我是 Iowa 毕业的 ，OK， 我看都一样，啊 ，UCL 毕业的 ，UCL 毕业 ，Iowa 毕业都一样。但你说我是哈佛毕业的，哎，啊，哈佛毕业的啊，哈佛毕业的哦，那就不得了，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说你这个学院是非常非常有名啊。所以他说加马列门下，就好像你就听你就感觉说，我说哈佛毕业的呀，啊，哈佛毕业的，啊，哈佛毕业的，我法律系哪个学校的？哈佛毕业的法律学院，你晓得？你看这个很多的总统啊，都是哈佛的法律学院毕业啊，那里面全部都是这个很有名的人物啊。所以加马列门下法利赛人，所以从这里他讲，他说从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不仅在犹太人当中有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且还是出自名门，啊，出自名门。所以以法利赛人讲，他不仅是法利赛人，而且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啊，好，然后最后呢，他说我从热心来讲，我是逼迫教会的，啊，从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啊，法利赛人很多，很多人是在议会或怎么，只是说说讲讲。他说他有经历的，啊，他有经历。他说你看我的历史，啊，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九章前面。前面的部分里面，你看到保罗在当时他是迫害教会的，对不对？当斯提凡受害的时候，他在旁边帮人看衣服的，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拿了公会的文书啊，拘捕令啊，去追杀啊，去抓这个基督徒，把基督徒抓到公会去受审啊，等等。所以他在过去啊，他在这边讲，他就说他在过去里面，他是不仅是出自名门，而且他有实际的作为。啊，他有实际的作为，他的履历是非常好，他是热心服侍的敬虔人啊，他是敬虔人，他在热心的，他不仅是在教导上，而且他实际的行为上，他当时呢是按照教当时公会 犹太人公会里面的这种律法呢来做工作，然后来迫害基督徒的。所以他说，就热心来说来讲呢，他说我过去比你们在座每一位啊，以公会以犹太人的律法来讲呢，我是 pioneer， 我是真正是冲在前面，我有很多的行为来做啊，来做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保罗他在讲，他说今天这些行律法主义的人告诉你说，你要在外面来制造一些喜乐。他说事实上如果真的要靠肉体的话，保罗说这三个层面来讲，你们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律法主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我。论身份，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论教育，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论真正的履历，真正所做的事情，在上帝面前行律法、行公义、热心方面来讲，我是敬虔中的敬虔人。所以他说，这些外表上面造出来，如果要靠这些来高兴，靠这些来喜乐的话呢，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我。所以保罗在讲，他说什么？他说呢，他说我今天改变了，他说我今天改变了。他就教导这些在腓立比的这些信徒，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了纯正的福音我当初借着神的话传给你们的福音是什么呢？不是靠着身份，不是靠着地位，不是靠着你的学历，也不是靠着你的经历来自夸说你今天可以活得比别人好，你今天有资格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他说不是的，你今天的快乐不是外面的环境制造出来的不是你能够你要制造出来一些外面的环境，事实上你是可以的，对不对？你可以花很多钱去读加玛列门下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要的话，你可以去，你的父母可以把你送你去最好的学校，对不对？可以去读，可以的。对，你要履历来讲呢，你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来衬托你自己衬托你自己。我记得我以前在迈阿密教书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 assistant professor 刚进去，那我们里面有一个老教授他就很自豪，因为他很有名嘛，他就这个教训我因为他是我们年轻的进去都要听他教训一番。他就讲，他说你做 assistant professor 这是在学术界很有机会，因为你在这边你可以发很多的 paper 你会很有名，就像我一样。他说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你要做到一个程度，就是你想去哪里，你的履历表会带你去那里If you want to go anywhere, your resume will bring you to there. OK， 这是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老教授跟我讲的。他说你在这边，你现在开始 assistant professor 刚开始，对不对？你好好做研究，这个学校很好，给你很多的资源你可以发很多 paper。你要发到什么程度呢？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呢？做到你想要去哪里的话呢，你的履历可以带你去那里。哇，我那个时候听到就豪情壮志说哇，可以这个样子这是我要努力的目标。你要去哪里，你的履历会带你去哪里。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你的身份、你的教育跟甚至你的履历，并不是带给你真正的快乐。他说那个叫虚假的快乐，你如果是靠那些快乐的话，你有一天会崩溃的，你不会得到。因为你靠那些的话，有一天你真正面对难关，真正内心在一个内心深处，你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真正的喜乐。他在这里讲，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们要记得纯正的福音是什么呢？纯正的福音是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在人制造的环境外围里面，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因为律法而得的义，乃是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为信神而得来的义。然后他后面讲，他说我能够认识基督就能够晓得他复活大能。这里他讲到说，一个真正的喜乐呢，不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不是自己努力出来的。他说一个真正能够让你在困难当中环境还能够笑得出来的那种能力呢，绝对不是你制造出来的，是外来的。哪里来的呢？不是你挣来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给你的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你如果要有一个真正的能力来面对难处的话，你必须有上帝的恩典给你那个义给你那个义，就是上帝承认、上帝认可来接受你那一种真正的神的义。后面就讲到说，怎么样子叫做接受上帝的义呢？他说我要能够认识基督，我要能够真正认识上帝。而且后面讲得更清楚，我们要认识基督的什么呢？认识基督的受苦和复活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说，一个真正懂得上帝的义的人是要能够明白基督的受苦和复活的。 我们今天在座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都是弟兄姐妹，对吧？啊，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恩典，我们都知道我们不靠行为称义，我们靠信耶稣基督为义，对，我们因信称义，这个我们都知道，对，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上帝接纳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保罗这种喜乐呢？至少在我身上大部分时候没有。为什么呢？有了神赐的义，为什么没有保罗说的那种喜乐呢？啊，保罗在这里就进一步来解释了，说你有基督的义吗？对，你有一个事实，有一个事实，但是你真正了解吗？你真的了解？你说我了解啊，因信称义嘛，就是耶稣接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舍命，我的罪因为他流血，所以我们的罪被赦免，啊，这个在理性上我们都可以了解。哎，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喜乐的生活呢？啊，他这里讲，他说你事实上，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要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死，保罗为什么会要效法他的死呢？我们在团契里面的时候，常常我们问到一个问题，说奇怪，这个耶稣基督替我们舍命，替我们死，然后我们得以得重生，这个我们都了解。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至少这点上，在理性上你要承认的，对，我们在理性上都会相信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事情的话，哎，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从内心深处有一种情感，说我非常非常感谢神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内心深处那个情感是不一样的。我们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我今天我的人生过程里面啊，我曾经有一次掉到水里面，差点淹死，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把我救起来，因此我就活了，对不对？那个叫做我的救命恩人，对不对？救命恩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忘记你的救命恩人的。我不晓得你们人生里面，当然也许不是那么 critical， 但是我相信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总有一个人物呢，在你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候拉了你一把，那个人就是等于是你非常重要的恩人。那个时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你随便讲一个的话，你都会想到一个人，对不对？我们都会想到，不一定。当然，你如果说是真的是救过你命的人，我相信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啊，何况是那些在你困难当中拉拔你一个的人，那个人我相信你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对不对？因为你心里面永远记得这件事情，你只要一想起来就想到那件事情，想到那个人。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灵魂从黑暗幽暗室里面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么大一个拯救的一个过程，我们在理性上明白，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情感上就没有那个呢？我们就不会认为说，我们就没有那种情感，说一下就想到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会没有办法想到呢？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件事情。啊，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对我们有一点点恩惠的人，我们可以记得他一辈子，但是一个真正把我们的灵魂从阴间带到一个爱子的国度，带到一个上帝恩典的国度，这样一个救命，真正救我们命的恩人，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情感上就是没有那种感情。我们没有办法制造出来。保罗在这里讲了，说为什么？啊，因为呢，啊，因为我们并不晓得基督的受苦和他的死。啊，他说我要并不晓得耶稣基督的受苦，效他的死。他说这样呢，我认识基督呢，必须经过与基督一同受苦，我才能够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是在保罗在这里讲的，他得到耶稣基督的喜乐，真正明白神所赐的义的一个秘诀，就是说他经历了这件事情。他说他因为经历了死，他因为经历了与基督的一同的死这个过程，所以他对基督的在他身上复活的大能，圣经里面记载过他好几次经过鞭打，经过死亡，但是上帝怎么样的拯救他。他说他是因为走耶稣基督所走的路，所以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经历了很多很多差一点性命都遭受危险的过程里面，甚至还有一次在路斯德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他事实上他是被石头打死的，已经死了，然后在众人面前起来。所以他讲着说，他说我晓得啊，我晓得与他一同受苦。他因为他实际上保罗的一生里面，他经历了实实在在的按照耶稣基督教导效仿基督来做很多事情，然后因为基督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苦，那也因此呢，他在整个与基督同行的过程里面， 基督的受死与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呢，他就有很好的经历。所以他说他因为这样呢，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到了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论来看，保罗他得到了喜乐，他的秘诀是什么？他得的秘诀是什么？当然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晓得我们都已经知道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做到呢？保罗在这里讲了第一个，他说要弃绝虚假的喜乐。刚刚我们讲到世俗来的喜乐我们要弃绝。你我是不是今天我的高兴我的快乐，你想一想你上次很高兴的时候是为什么？你现在是不是还是要用那种环境你才会快乐？这里叫做世俗的喜乐。他已经讲到有三个地方，就是身份地位啊，这个啊，真正的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教育是什么，或者你甚至你的履历是什么。他说这些东西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弃绝，如果你没有办法真正弃绝的话，事实上你事实上还是依靠的一些虚假的喜乐。就是说你今天的喜乐里面呢，有一部分呢还是属于世俗的部分在支撑你，那那一部分呢事实上是不稳的，不是真实的喜乐啊，并不是真实的喜乐。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他来的喜乐是什么？是认识基督真正的喜乐，是一个认识基督的死与复活的喜乐。保罗在第七节到第八节这里讲到，他说当我真正的认识基督的死和复活的时候，当我真正知道喜乐真实的喜乐的来源的时候，他说他就很自然地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发现，他说以前与我有益的现在全部都变有损的。就是说以前对他来讲会使他得以自豪或者是可以让他有快乐的这些事情，譬如说他的身份、他的学历，比如说他的履历等等，过去这些他会认为说这些东西会造成他喜乐，会使他活得更好、活得更快乐的这些因素，他说今天当他发现得到耶稣基督的喜乐的时候，他发现那些东西呢非但不能够增加的喜乐，而且是有损的，是负的啊，负的啊。我上次已经讲过，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修过一次这个会计啊，初会啊，这是初等的会计 accountant。我修过一门课，那是一开始做这个叫做资产负债表，就是这个边要正的负的啊。你做学会计你就晓得，那个初会就是那个资产负债表。这个事实上，我那时候学 accountant 学会计的时候，我们这些旅工我讲到，我们已经读到工程数学四了耶。你知道这个资产负债表，会计事实上只有加跟减，对不对？哦，对不起，我不是要侮辱你们这个会计的，至少在初会的时候只有加跟减呐。那资产负债表不就加跟减吗？连乘跟除都没有。我们那些时候已经读到工程数学四了，你跟我讲加减，我们想着哎，是谁在读啊？都是乱读一通，说哎呀，这加减很容易。说考试的时候啊，话才晓得，那个资产负债表是这样：你加的地方放在加的地方，负的地方放在负的地方，最后要零，对不对？你就是叫做对的啊。你懂会计的会回去你们赶快补一下啊。就反正就是他给一个题目出来呢，你这个正的地方要放正的，负的地方后面要零的话，就保证你这个账是对的。Anyway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很简单。那加减嘛，啊，那加减，那加减这书啊，就是没有人读书的。考试的时候啊，哎呀，那怎么样都弄不出一个零来。我说奇怪，因为有些东西要放在正的地方，有些风就要放在负的地方，我也很容易。哎，加跟减我都不分不出来。我告诉你，那个考试一出来说。一开始当然你知道，你说你付多钱多少给人多少钱给人家，那个你当然知道价钱，对不对？那里面有什么期货啦，什么退票啦，哎呀，那些东西一出来之后，我就不晓得要放正还负的，然后就随便乱放一个。你晓得那个一长来二十项出来，你只要放错一项你就重来，放错一个地方正负，那个真正题目下来之后，那个到底放在资产还是负债还真的搞不清楚。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以前他知道了所有东西都是增加他的喜乐的。好，你用资产负债表啊，你学一下就出快啊。他以前认为说这个是我的资产，就是这些东西是让我可以快乐的，全部都是正的，对不对？正的，我说这些东西都增加我的快乐的，我这样这样这样的，然后我的快乐就会这样子，这除起来是零，对不对？你这些都是你的正的，就是说让你原来我以前认为我说这些东西，我的学历了，我的身份，我履历了，这些东西会增加我的身份地位的，会使我快乐，会使我更快乐，会使我活得更好，这些东西都加加加加加加加，这都在这边。 他说当他遇见耶稣基督以后呢，这些放在这边全部跑到父的那边去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两倍，对不对？两倍的 credit， 原来放在正的地方。所以怪不得我们的出来怎么样都是不是零，因为你只要放错一项就是误差就两倍了嘛，对不对？这很简单的数学。对，本来应该放在正的地方，你把它放到负的地方，那误差不就两倍吗？你当然不会除出来就不是零。保罗在这里讲的说，过去他认为有益的，就以前他放在这里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那些东西全部变成负分，全部变成负的。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如果没有那些的话还好，他如果没有那些他的零，对不对？他可以直接，他不需要归零，他直接就可以进入正确的方向。他因为过去有很多这些东西，所以当他要归向基督的时候，他要有一个归零的过程，那个归零过程很痛苦的，因为他太多太多正分在那边，但是今天突然变成负了，所以他要有一个归零的过程。这边找到一个弃绝，一个弃绝的过程。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保罗在这讲，他说当他认识基督，一个认识一个真正喜乐来源的时候，他过去累积的那些，他如果累积没有那么多还好，但他累积的太多了，因为他刚刚讲他是希伯来人中希伯来人，他法利赛人中法利赛人，他敬虔人中敬虔人，他每一个都是正分，而且都是正的不得了，没有人比得上他，以至于他在归零的过程里面，他讲他说什么，他说全部都变成负的，他说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到基督。他发现他过去那些他认为可以使他更快乐，可以使他活得更好的那一切东西呢，全部变成负的。他说看为粪土，看为粪土。他这是在一个弃绝的过程。所以保罗在讲到说，今天他为什么有个喜乐是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们今天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要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天以为我们要活得更好，我们会更快乐，我用了很多东西，保罗这已经讲的那些东西他都有了，但他今天发现那些东西是有损的，是虚假的，不能够让人真正快乐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他要一个追求，他要一个追求一个真正的喜乐。所以第一个过程是讲到我们过去累积的太多，我们要一个归零过程。因为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过去那一切呢，事实上是我们远离基督的。你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喜乐，我再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来讲好了。好，譬如说你今天的安全感，你今天快乐，你看到你银行里面有很多钱的时候，你是比较高兴呢，还是你银行里面钱很少的时候你比较高兴？这是很简单的答案。没有人银行里面钱很多的时候一定会高兴，对不对？一定的。你银行里面钱少，我就是做学生的时候没有收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从家乡带来的钱就是一直减下去，等到有收入的时候那个钱就上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的银行钱存款一直在往下降的时候你就不高兴，你就不安。你银行里面存款一直有盈余一直往上涨的时候你就很高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对不对？保罗在这里讲说，你注意，如果你的高兴、你的安危、你现在生活的状态、你的 quality of life 如果是根据那个的话，那叫虚假的喜乐。他说你要注意，因为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银行的钱对你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银行的钱，你本来以为那个可以让你快乐，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银行的钱不能够帮你解决问题。我讲到这里大家所有都能明白，银行的钱真正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它不会给你带来快乐，不会给你。所以一个归零的过程，我们弃绝过去一切我们认为会给我们带来喜乐，我们得到耶稣基督从上面来的义的时候，得到基督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子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来靠着主来度过。这是我们要学，我们要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可以唱歌，他在监狱里面可以写出这种东西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弃绝的过程是把我们过去一切归零，然后我们今天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使我们喜乐的原因，所以我们归零到中间。到第三个部分的时候呢，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并没有停在这里，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他说我没有停在这儿。当然你有一个弃绝的过程，知道了 真正的喜乐的来源啊。那这只是一个开始，他说我没有停在这儿，你有一个弃绝的过程，你有一个归零的过程，你知道了怎么样子人才会真正喜乐，你到了一个起始点。他说到了起始点了，不要停在这里。他说什么？我要竭力追求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这个翻得很奇怪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要我得着的啊，耶稣给我的义，耶稣给我的义。圣经里面讲了好多，后面就讲到说怎么样子靠着主要得到主要给我们，主要给我们恩典很多很多。福音四律里面第一律说，神爱你，为你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对，我们用这节经文来传福音的，但是这节经文事实上是 apply 在神的儿女身上的，对吗？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才有资格看第一律啊。你如果不是神的儿女， sorry， I'm not sure 那第一律到底是不是你的，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基督徒的话，福音四律第一律，神爱你，为你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是你一辈子要去追求。因为上帝爱你，我们知道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上帝爱我们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个奇妙的计划你要花你一辈子的时间来追求，来明白。上帝救我们不是只是他赎我们罪而已，他主耶稣说在来世都能再得百倍，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个是主耶稣要给我们，在天上有很多很多的奖赏，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恩典。保罗说，他说他因为归零，然后他知道一个正确的方向的时候，他开始竭力追求，所以他一辈子追求。他这个时候他就他一个过程，他把过去的全部都把它归零啊，然后他开始啊，真正的他的资产负债表呢，这回做对了。我们的喜乐来源在哪里呢？当我们面对主的那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主的面前交账？交什么账呢？主耶稣要，主耶稣说，我要给你那么多东西，你拿了没有呢？啊，那时候我们要交账。我们的喜乐来源在哪里呢？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有没有做对呢？你懂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愿保罗这样一个从监狱里面发出来的信息来震撼我们的心。主，让我们有一个归回的过程，我们看到我们以前一切制造出来，我们以为会让我们活得更好，让我们活得更快乐，那些东西原来都是有损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始一个寻求一个真正的喜乐。我们巴不得得着在监狱里面那种喜乐，巴不得得着在困难在病痛当中仍然能够像杏林子那样发出微笑的那种喜乐。主，那是这个世代的人需要的，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更是我们所有已经成为上帝儿女的人要竭力追求的。主，那是你要真正给我们的，那是你要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洁净我们一生，来明白你给我们奇妙爱的计划。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